人生是一本书，每一段时光都是一段难忘的故事。
就让我们在此刻分享我们的故事。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广播美国故事栏目。
美国故事栏目由高邦地产公司总裁建筑商胡秀平 Shelly Hu 冠名播出，电话425-443-5668。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美国故事栏目，我是小袁。今天我们非常有幸的请到福州华语广播电视台的台长王栋先生，欢迎王台参加我们的节目。
哎，小袁台长好。
嗯，那个我们最近啊，就是大年初二的时候，在福州华语广播电台还有 Hello China 的主办之下，就是全美国有6-7家华文媒体共同协办了这个我们2021年的北美云春晚啊。那么您是作为主办方之一，我们想要邀请您介绍一下这场晚会的台前幕后。现在演出已经结束了，您有什么感想？
谢谢小袁台长啊。首先呢，感谢小袁台长的邀请啊，因为上一次呢我这边有点事情，所以没有到位，实在不好意思。在这里呢，首先呢给这个西雅图中文电台的所有听众拜个年，祝大家牛年大吉。我是佛州，刚才小袁台长也讲了，我是佛州华语广播电台台长。2021北美华人云端春晚呢，实际上是在过了今年元旦开始。我原来是准备呢，就是没有想到做这么大。原来刚开始做的时候呢，只是我佛州一个地方，然后呢后来我联系了密西根以后呢，就是跟那个密西根中文电台的这个艾杰台长一商量，因为我们两个台呢就是在一起搞过一些活动，而且在去年的时候就有这个意向联合做春晚。当时说那个时候呢，因为做线下春晚嘛，当时意向就是说密西根或者是我佛州，就是派一些人去到密西根，他密西根派几个文艺人到我们佛州来一起搞这个春晚。然后就是由于疫情这些事情都停下来以后呢，我就想，那么实际上在元旦之前呢，我没有想到美国会有这么多台这个云春晚会出来。那个之前基本上还没有出来这个云春晚，只是在这个我记得，过了圣诞节以后，是什么地方推出来一台新年晚会，然后就是我就想，那既然人家已经有推出来这个新年晚会，那我们就做春晚吧。所以说呢，我就开始就是让我台里的一些人，包括我自己，然后就是通过关系那种关系联系这个国内，然后就找了就是这个基本这台晚会的所有的这个民乐，因为我们找的是这个中央民族乐团嘛，所以说中央民族乐团的基本上青年的这些台柱子，就是这个团里头最年轻的国家级的这些演员，基本上这台晚会都体现了。然后就是我们找的这个湖北京剧院，找了河北杂技团，但是后期呢，因为这个国家中国这个政府呢有一些政策，说这个省级以上的团体，好像对，是省级以上的团体出节目给这个国外的这个晚会之类的，他们要申报。那么而且又赶上这个中国国内这个疫情严重，所以说这个河北省疫情比较严重嘛，石家庄地区，所以说河北省这个杂技团呢就是关闭，所以他们提供的节目我们临时就是拿下来了。那么湖北省京剧院呢也是一样，后来这个湖北省京剧院的这个 只是个人以个人名义，就是出了一段京剧，就是《扎美案》。然后其他舞蹈呢，也是就是在这个政策出来之前的其他舞蹈已经给我们了，所以说这场晚会的所有的舞蹈还有这些这个戏曲，基本上都是我们自己找的。后来我当时想，佛州当地搞呢，就是我呢联系一些佛州当地的一些这个文艺团体一起做，因为本身是我在佛州嘛，所以说就应该跟佛州当地的一些媒体一起做，就是当地的一些文化社团。后来就是又过了大概我们这个计划运作了2个星期的时候，基本上一台晚会已经要形成了，我跟那个密西根要做。后来密西根问我，他说要不我们再联系联系这个波士顿。那我说波士顿的话也可以联系。然后在联系波士顿当中呢 ，Hello China 的这个老总孙奎呢就来找我，因为我们其实在一起呢一起合作其他的一些事情。然后呢，他主要是 Hello China 呢，主要是以做这个留学中介为基础，所以他来找我。找我的时候呢，我就跟他讲，我说我有一台晚会，你有没有兴趣 ？Hello China 的那个孙总呢就说什么晚会？我说春晚。因为他没有做过这些东西，但是他认为春晚呢可以做呢。当时他就说，如果我们来做的话，他说我来运作国内的一些就是这个商家赞助。当时我一想呢，那如果是国内如果能有商家赞助的话，那我们莫不如做大。所以说这个时候呢，我就联系了波士顿，然后呢，孙总呢就联系了纽约第一直播，然后联系了加州，这个事情就这么就开始就运作。然后我们运作了一个星期以后，我就联系小袁台长。那个时候小袁台长，那时候你不是当时你们刚组刚过完这个中秋嘛，做了一台晚会，那台晚会我看了也不错嘛。然后你就是当时呢，可能你们说要修整，后来就是，这些其他各地的媒体都是自己就是把这些事情都运作了以后，运作起来以后呢，后来这不你又找我说这个想问问这个晚会到底一个什么形式，因为当时我可能没有跟你讲清楚嘛，也对不对？只是说有这台晚会，有这么多媒体参加，那当时可能是。我可能也没讲清楚，后来我这个宣传资料海报要出来的时候，再发给您的时候，你可能也看到了哦，这个晚会是这么个形式，所以说你就是那不咱们跟一起跟那个谁亚秋老师一起，咱们一起开会研究嘛，就认为这个事情你认为这个事情可做，这样的话就是你们西雅图中文电台也加入了这个一起，那这样。我们实力由这个西雅图中文电台加入以后，我们的实力就壮大了嘛。尤其是这个在这个美国这个华媒里头，西雅图中文电台呢，毕竟还是前辈，还是比较比我们后就是先前加入这些呢，都比较怎么说呢？比较早一些，而且做的也就大一些。所以说由这个西雅图中文电台加入呢，后来我们这些人一说，啊，这里头其实有一个插曲了。实际上，我先跟小袁台长联系的，后来加州的问我有没有西雅图，我说我已经联系西雅图了，结果他们背后里头也是找单独又去找小袁台长去了，是不是有这么个过程？
嗯，
所以说当时我们研究员说什么，他说的那西雅图为什么中文电台不参加？我说我已经找他了，找我们在研究这个事情了。他说那我们这边也找人找了。后来就是我们因为说了嘛，西雅图中文电台如果加入的话，这台晚会就算真正的算是美国的这个从东到西，这个中国不是美国这些咱们这些华媒算是华人媒体来说就算真正的一台晚会了，因为毕竟我们东海岸这边已经到齐，基本上到齐了，西海岸那洛杉矶 有一家，那你这个西雅图中文电台如果不参加的话，这台晚会已经也说实话也不完美。所以后来这个小圆台长这个一加入，我就是心里一下子这颗心就放下了，心里有底儿了。因为这样的话，我们这台晚会才可以对外宣传是北美，不然的话少了这个西雅图中文电台，说实话这台晚会也真的不完美。虽然我们那时候虽然说是北美，那一想，你们这全部都是这个东面的，西海岸没有，西海岸就是洛杉矶。所以说这台晚会就是在这么一个前提下，我们做了以后呢，现在来说做的挺成功。说实话，这台晚会，我不是说替咱们这个自己来这个说大话。美国现在开始就是从咱们推出来以后，陆续的出了好多家这个云春晚。真的出了好多家，什么包括这个休斯顿地区的什么全球，他拉了全球上百家这个媒体做，他那台春晚也是一样，但是做出来跟我们这台晚会比，还是说实话还是有差别的。
嗯，
真的，我不是说自己在这里吹咱们这台晚会，真的这台晚会说实话，真的还是在美国来说。我自己做的宣传我也说了，在美国华人历史来说，咱们这是第一次走着迈向了新的一步。虽然是也有很多这个人做的也不错，但是跟咱们一比还是有。
是是是是，那个孙总从头到尾，您参与了，就是参与，基本上是每一天都在蛮负荷的工作，是吗？然后就是。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什么感想啊？
就是说，真的是从一开始就是我，因为我这个晚会一直是，我从开始运作开始就是，一直是，当成我虽然是咱们是联合做，但是我就想把这个事情呢，就是当成自己的事情做，让你们其他就是承办方少做一点工作，所以说这个真的从一开始就是。从接收节目开始，一直到剪辑什么节目的，因为很多节目录制的也不好，所以要从头到尾就给检查，然后把掐头去尾，真正的就是为这个所有的参与者呢，就是减少一些工作。我知道这个咱们做这个媒体的都知道，一些工作咱们都是说实话都是不容易。那么而且我们这边的工作人员呢也是。为了这个事情也都真正付出了很多，我感觉到呢，如果没有这台晚会呢，可能是包括我自己这边的工作人员都没有这么齐心过。从了有了这台晚会呢，我自己的人员呢也是凝聚力很强，而且呢，我感觉这个在美国这个做媒体，我们都知道非常不容易，在没有这台晚会之前呢，也个别的之间的台呢。也接触过，但是没有像这台晚会这样，我们每家呢都做得非常非常认真，没有说一家为了自己就是把这台晚会就说我借这台晚会呢，我就是把自己拔出来筑高一次，就是感觉到每一家做的都是为这台晚会呢，就是为我们自己啊。不是为了每一家啊，都是为我们自己共同的目标，把这个北美这台晚会做得好。所以说呢，这台晚会呢，我自己感受呢，就是我们实际上可以把华人这个媒体这个凝聚力带起来。希望呢，就是通过这台晚会呢，以后再有任何项目呢，我们通过我们这六周吧，就是像七周，能带动更多的媒体加入。
嗯，挺好。
只有咱们把美国的这些华媒带动起来，我们才有力量，我们才能一点点就是让主流媒体注重我们。虽然说实话，西雅图中文电台在西雅图地区非常有名气，政府也非常非常注重，但是出了西雅图，我们华人很多知道西雅图中文电台，但是主流社会不知道。我现在做我佛州华语广播电台，我在整个佛州也是一样，政府，我当地政府，尤其我住的这个当地奥兰多，各个我住这个县也好，市也好，一直到州，各个这个美国这些这个 政府机构也好，有活动全部都来找我，希望我向华这个华人社区宣传。但是我出了佛州，没有认识我。虽然以前美南地区，因为休斯顿那时候领事馆还在，他有什么活动的时候，领事馆经常找我去，我们一起美南地区这些华人那个媒体呢，我们也是都认识，但是没有一起共过事，都是各自做自己的，没有一起合作过。那这次呢，就是由咱们6家7家带动起来呢，也算是一个给咱们这个华人这个媒体呢做了一个榜样，不是说做不起来，我们可以联合做，只要好的项目好的事，我们可以全美国联合，这样的话真的可以带动起来，让主流媒体啊也好啊，主流社会也好啊，会更就是对我们华人做的媒体会更高看一眼。可能这是我的感想。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NUC 98.9 HD3 Seattle.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10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热烈祝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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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祝各位听众朋友新年快乐！
从2月9日开始，西雅图市政府将向西雅图的居民邮寄$100的民主代金券。民主代金券只能用于支持2021年竞选西雅图市长、市议员以及其他公职的候选人。请致电206-727-8855了解更多资讯。我们提供语言协助。
新冠疫情期间保持距离的意义已经不同以往了，现在保持6英尺或者1.8米的距离，表示的是尊重、关怀，甚至是爱。为了您的家人、朋友、同事，还有您自己的健康，请保持6英尺的距离，以减缓新冠病毒的传播，这样您就可以与您所爱的人保持联系的同时降低风险。见面的时间要短，规模要小，请务必保持6英尺的距离，并戴上口罩。本广告由华盛顿州卫生部赞助播出。
The Amber Alert for Rebecca Basil, 14-year-old female, has been canceled.
太好了。您刚刚也提到，就是在美国做华人媒体不容易，然后您能不能跟我们介绍一下您就是从创办这个福州华语广播电视台以来的一些甘心，就是。
哎呀，这个。说实话，就是也就是今天小袁台长这个给我这次机会，实际上我这个里头心里头酸甜苦辣我一直也没有讲过，也不想说。
没关系，我们是有共情嘛，就是有很多类似的经历，可能是，所以
对呀，就是怎么说呢，本身做媒体，说实话，给外界给人感觉我们哇，你们做媒体这个风光啊，挣钱呐，什么？实际上，我跟这个听众朋友们讲一声，做媒体，尤其做华人媒体，在美国，我们都是说实话，我们都不赚钱的。如果指着这个做这个媒体，我们养家，那我们都得饿死。那媒体，我们媒体大家也都看到，我们媒体靠的一些什么广告，实际这些广告 我们跟这个主流媒体讲，你看主流媒体那些广告做得多大，我们就是地方收一些小广告，这些广告说实话补贴我们自己的这些这个根本就不够。所以说做媒体在美国，尤其做在美国呀，做媒体很难，这个每一个媒体人心里都有酸甜苦辣。那我做这个福州华语广播电视台也是，哎呀，怎么说呢，这个2016年的时候，我那个时候就是我本身自己不是媒体人，我自己有自己的这个事业。那个时候呢，就是我们当地的一个做报纸的一个朋友找我一起呢，就是投资报纸。那我就跟他讲，我说做报纸多难呐、啊。他说没有关系啊，他知道我因为平时没事就是愿意写写这些东西。他说这样，咱们每天就是怎么样，就是采集一些当地新闻，然后就是后来我俩就把这个报纸做起来了，叫什么呢，叫奥兰多新闻报。那么做了一个月呢，我们就不赔钱了，就是报纸的这个广告呢跟这个我们做现在这个媒体的广告又不一样。报纸呢虽然是现在这个社会没人看报纸，但是很多商家呢就是愿意在报纸上露面，他虽然知道这个没有这个商业价值，但是他愿这个报纸上不能少了我，他就愿意做。那做了报纸做了2个多月以后，我就想，哎呀，光做报纸没什么意义啊。那我就想，那我就跟他说，我说咱们做媒体，咱们做这个广播吧。我说，他说你广播不懂啊。我说不懂可以学啊。我说这样，我去这个学习学习。那个时候就开始全美国的找，那找的那个时候呢，我那个时候加的是小聊台长，但是那时候没有很少交流。那时候我就说，哎呦，西雅图中文台做得好啊，那就学习学习吧。后来就是一看你上的是真正的这个 FM 嘛，那我后来一研究，在当地一研，哇 ，FM 我们上不了，目前根本上不了。那我就去谈了两家，一看这个费用我承受不住，这个费用不是说谁都能承受的，所以说现在我就说嘛，西雅图中文电台能坚持8年，这简直是太不容易了。怎么走出来的，刚开始可能是比我们这儿坎坷多了。那我就说干脆吧，既然这个 FM 我们这个上不了，那我们就做网络的吧，借着现在正好有这个微信呢，那我们上网络的。那网络的呢上了，因为我那时候我也是进了设备，做了一个电台 office 嘛，然后就请这个人家到来做了，我们也做了好多栏目，然后请他到 office 以后，然后我们录制出来以后放到这个 YouTube 上，那时候没放 YouTube， 我们放到这个 Facebook 啦，我们放在这个主要走的是微信，这样坚持了一年多以后，我开始就是往这个视频上发展，做这些专业的这些视频。那做视频呢，当时呢也是往这个微信上发展嘛，然后一些上传一些到 YouTube 上，我们当时也没有往 YouTube， 一直到这个晚会之前，说实话都没有正经的在 YouTube 上做东西，都是放上几期，有就放，今天放明天不放的这种，没有是一就是每一天一滴不落的，不像我们这个微信上那个时候是几乎是每天都有做，然后这个活动也多，当地的活动也多，然后这个尤其是做了一年以后，我又在 Tampa 做了一个分台，那 Tampa 的活动也是很多。然后这个迈阿密我又做了一个办公室，迈阿密的活动是比我们奥兰多更多，所以就是三个地方在跑呢。这个期间呢，就是我们当时也想了，做这个电台，你说这个也费用这么大，根本就是没有赚钱，根本赚不了钱，那怎么整？只能是靠一些活动。那做活动呢，奥兰多地区呢跟这个西雅图还有这个波士顿呢、啊、纽约是比不了的，赞助也不好拉，而且这边的华人呢也不多，所以说呢那也没办法，也是搞一些活动。那我就不是当时就是正好张西在演海外圣女嘛，那我就成立了佛州剧社，佛州剧社演海外圣女呢，在佛州演了3场，然后我后来又成立一个儿童剧社，所以说呢这个 搞一些活动呢，能补贴一些我们自己这个台里的开销，然后呢就是这么坚持吧。反正是这台春晚呢，是我们就是这个台成立来说呢，虽然不是线下的，但是也算是搞了一台最大的一个活动吧。
嗯，不错不错，恭喜啊，就是有了大的突破。
啊，就是摸索着做吧。
那王总您就是什么时候到美国的，然后以前是在国内是做什么的，然后到了美国之后是这个事业是怎么发展的？
我是2002年的时候到美国，第一次到美国来是因为我在中国是那做这个医疗保健器材和这个中医药的，然后呢我本身呢是做这个，本身呢我又是这个做这个传统的这个易医的，就是易经风水奇门遁甲。所以你看我这个网名，来这有人奇怪为什么叫神客遁甲，这就是因为这个跟我的职业有关系。
那是不是要算卦看风水啊什么？
对，但是我们很少算卦，因为我学的是奇门遁甲。奇门遁甲如果可不可以算卦也可以。奇门遁甲如果用来做算卦，那就是对不起老祖宗了，因为奇门遁甲是一门很高的一种术。它是在算卦的，就是这个易经里头，奇门遁甲算是，因为它是帝王的这个学说嘛，过去只有皇帝才能用，所以它很少用来算卦。我们主要是用作这个医学嘛，医学，然后这个做一些这个生活中的这些可以算是跟风水有关的，而且是不赖于。不是光风水，其他一些疾病来说，医学上治不了的疾病，我们可以用我们的方法去治疗。所以那时候呢，到美国来就是跟人家做这个，
所以有点类似《黄帝内经》之类的，是吗？
对，《黄帝内经》只是一个分支。所以说就是，做这个在美国呢，2003年的时候，那时候因为我是2002年来的时候呢，是 L1 来的。然后呢 L1 来呢，当时那个认识的这个律师呢，可能也是那个刚来美国也不太懂，一般 L1 当时就是说在这边公司呢，第一年第二年延期的时候必须达到10个员工，那我只有8个，实际上招2个很容易嘛，那我只有8个，当时移民局就没有批。没有批以后呢，后来别人跟我说，你再找2个不就可以了吗？但是，哎，当时就是因为也没有说自己真的想留在美国，只是来看一看，然后我就回国了。2003年的时候就回国了，来了1年以后回去了。回去在家待2年以后呢，领事馆给我来了封信，告诉我。你回美国来吧，你通过了，就是很奇怪嘛。
所以又批了是吗？
对呀。
啊。
这阴差阳差，我就说这个，当时想回不回来呢？因为中国那边也是做回去了，又回去了2年嘛。中国那边就是做的做一些事情做的也非常好，那我就矛盾嘛，回不回来？后来美国这边就是跟我合作的人说你回来吧。因为你这边很多很多这个客人呢，也都是希望你回来。最后就是下了决心，拎着包就来了。那就2005年就真正的扎根在美国了，一直到现在。
您是否想要知道自己当前是否有资格接种新冠疫苗？请访问 findyourphasewa.org 查询。如果被告知您已经有资格接种疫苗了，请访问华盛顿州卫生部网站 www.doh.wa.gov 查找就近的接种站点进行预约。 州卫生部的目标是让每一个华盛顿州的居民尽早都接种到新冠疫苗。本广告由华盛顿州卫生部赞助播出。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美国故事栏目由高邦地产公司总裁、建筑商胡秀平 Shirley Hu 冠名播出，电话425-443-5668。
那一直2005年到现在一直在做奇门遁甲吗？还是有别的生意？
奇门遁甲实际上就是我的一个副业，因为我只给这个朋友介绍的朋友我才做，都是一些基本上给我做的人的都是一些企业家啦、银行家啦这些人物，也很少对外我打广告，我去给人家做这个我很少做。那么来到这儿主要是奇门遁甲那些呢，主要是帮助那些人。我主要是做这个医疗器械和这个做了几年诊所，就做了几年诊所呢，是在这个奥兰多这边做了一家这个自然养生诊所和一家这个癌症研究中心，做了这两家诊所。
是不是都有点中医性质啊？
对，跟中医一个性质，但是我不是用的中医方法。我用的是易经易医方法，因为中医呢是从易经分离出去的。所以我用的还是这个原始易医，根据就是五行八卦治病。
这有点意思
啊。对啊，
然后你就是
经常开课嘛，就是很多学习嘛。后来就是做，你知道这个，毕竟就是我做的这个方法跟这个普通的中医也不一样。然后呢，经常给人家看病疑难杂症。我刚才不说为什么没有一个研究中心嘛，做一些肿瘤啊之类的这些治疗这些病治多了呢，这种病气呢会上到我身上。这中医呢也有这种人，很多中医师呢经常给病人扎针呢，自己会浑身也不舒服，这种是一种病气的反馈到你身上来了。所以说这是一种信仰，人的讲叫因果关系嘛，你把因就至少你把人家的那个你要因果你要背，所以这种病气到身上，那我自己感觉身体不舒服。后来我就说，哎呀，反正这个人怎么样都是身体最重要嘛，我就把这个诊所关掉了，就是诊所彻底关掉了。然后就是做一些就是有一些老的这个客户啊，帮助做奇门遁甲啦，做做这个什么调理调理这个调理调理的，然后一直到现在。
那就是做这个中文媒体是出于什么样的情怀呢？
媒体呢，当时我刚才讲了嘛，就是一个朋友拉着我做呢，后来就是我俩因为这个意见不统一，我俩就分开了嘛。分开的原因呢，就是因为知道我做人呢非常就是讲究中立，我做媒体呢，我认为就是做媒体一定要中，就跟我做这个易经一样，我们叫中庸之道，要中。你不能偏向左，也不能偏向右，所以说呢，我俩这个有点意见不统一就分了。分了以后，他就曾经说了一句话，他说我走了以后，你这个就得关，就做不了了。那我想，那为啥你走了我就做不了呢？没有你我做不了吗？虽然你是媒体人，我不是媒体人， 那我心里头就，因为我做事就是我向来做事非常认真，而且非常愿意较真的人，那我非得要做下去，所以说做，我看我能不能做下去，结果我就做出来了，一直做到现在，一直挺到现在。所以这里头我不说了吗，也不容易，但是也是做呢，很多乐趣就来了。因为感觉到做媒体呢也是一种做这个公益呀、啊、为什么说公益呢，虽然是我们做的媒体没有那么大，不像主流媒体那样，但是我感觉我给人家就是一些比如说中就是这个华裔的这个社团了也好啊，华裔活动啊，或者这个主流社会的一些政府之间的活动，我们去报道以后呢，我们发布出来以后呢，让更多的人知道，包括一些这些包括一些就是不会讲英文的很多老人呐、啊，或者是后来的华人呢、啊，到这里看到我们报道以后呢，他们知道这些事情，所以说我感觉到这种活动呢，这种事情越做越有意义，你感觉到自己做一种公益，所以这么样坚持下来了。如果是出于利益的想法，我是说实话，我不会再做这个。
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特别难忘的经历，或者特别引以自豪的经历？
引以自豪的经历就是，反正在我没做之前，我们佛州的州长、州议员，我们这个县的郡长，没有华人采访，而且我们第一次在出现在他们面前的时候，他们自己都本身很惊讶，从来没有任何华人去采访过他们，所以说，当时我们这个报道了我们的县长啦也好啊，这个州长也好啊，包括共和党的这个会议，就是这个美国共和党到奥兰多秘密开了一个会议，都是邀请我们去采访，所以说这些都报道报出来以后，自己感觉到挺好玩啊。这个我开创了一个先河，这中国人从来没有过，让他们也感觉到华人的力量哦。你们到奥兰多来开这种会议的话，邀请的华人媒体从来没有过，所以说要说这个难忘自豪，只能是在这里，其他的都没有什么引以自豪的。
然后最困难的时候有没有想过要把它关掉？
有啊，哎呀，多少次了，说实话劳心嘛，非常劳心，什么事情我都要自己去做，因为我认为呢，我多做一些呢，下面人少做一些呢，才能把这个事情做好，所以说就是很多劳心的事情，说实话我自己曾经引以自豪，我是一个合格的父亲，我女儿小的时候只要一有空，我就开车到他奥兰多，因为小杨太大以前在佛州待过，这个公园很多嘛 ，park 很多，所有的 park 我都带我女儿去，每个礼拜天都去，必然去。从我做了媒体开始，我几乎是很少很少，就是我女儿学校有什么事情都是很少，都有时候今天忘了这个，明天忘了那个。所以说这个事情也搞的就是很多事情搞的家庭里头也是要因为这个事情闹了很多矛盾。本身因为我本身自己也不是媒体人嘛，而且做的这个说实话他也不赚钱，如果只是这个养家的话我不说了嘛，得饿死一家人，得饿死，所以说您想想肯定会因为这个事情搞的一些很多不愉快呀，自己心情也不好，也曾想过关掉，但是说实话那只是一个想法，你要这么真正让我关掉，我花了将近四年的心血让我这么一下关掉，你说我能舍得吗？
嗯，不容易。这次元春晚就是请了国内的很多的大牌的演员，不管他们是拜年还是参加演出，然后这些人您联系是怎么做到的？
其他我是刚才说了，这个歌舞，所有的这个歌舞和这个戏曲，都是我们自己联系的。 我们都是因为都是这个朋友嘛，通过朋友，然后就是直接就是这个电话或者微信联系的。后来不是找这个 Hello China 孙总嘛加入以后，然后他当时加入以后呢，我以为我说你能在中国国内找一些，那当时他说很容易，后来但是说的容易做的很难。那李玉和呢是孙总找到的，后来就是找到波士顿以后，波士顿那个余总，因为我知道波士顿传媒那个余总呢，就是他是经常跟国内搞很多的活动，而且他是猎聘网海外猎聘网的总裁嘛，所以说他也而且做这个媒体做的也非常早，那他在国内肯定认一些资源。那我跟他一说，因为他们8月15中秋的时候搞了一场，当时就有谭晶，那我就跟他说，我说你把谭晶找了吧，他说没问题，然后他就把谭晶找了，找了没两天他跟我说赵传也找到了，我说那更好啊。那这个节目基本上说实话就是歌曲是由波士顿传媒的这个余总找的，剩下的这个剩下的所有节目除了这个李玉和了以后，剩下节目都是我们自己找的。拜年的呢，拜年是这个当时第一直播找了那个苏东河嘛，
嗯，
苏东河呢就是苏东河老师呢就是当时一加入，因为他毕竟是艺术家嘛，跟国内很多联系，所以说我就说那你就任一个这个我们这台晚会的总顾问吧。那他就找了这个姜昆和朱军，他找了姜昆朱军和几个这个艺术家都是他找的。那大山是我自己联系的，因为大山这个到佛州，去年到佛州来的时候我们住在一起，然后我跟他聊过这个以后有什么事情，他说没问题。我当时找他的时候我也想能不能找到啊，我就跟他讲了，结果我讲第二天他就把视频传过来了。还有其他一些这个国内这个电视台的，还有两个电影演员，那两个电影演员也是我找的。然后这个还有这个国内的这些这个原本我们找了谁，我们找的这个湖南卫视汪涵，也是因为这个政策的原因，就是汪涵和这个谁和这个明子啊，他俩因为政策，原来我们海报都印他俩了嘛，
嗯，
因为政策他俩就是没有发来，就咱们晚会要开之前又来一个说也可以录了，我说有点来不及了，就算了，那么匆匆忙忙。那么在这个之前，就是湖北芒果电视的那个谁那个主持人，还有这个湖北电视台的这个主持人，他们是提前已经录好了，后来他录了给我了以后，他才跟我说他们台里有政策，就是说不能随便给外面的拜年，是媒体不能随便拜年，但是他已经录了嘛。总之就是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嘛，就是大家每个人都使一把力量，那么这台晚会到今天才算是成功的。
嗯，然后这台晚会这个您作为主办方之一，然后就是这个组织过程当中有没有什么就是风风雨雨，或者当然没有那么严重，就是波折啊什么
啊，风风雨当然有了。说实话，这台晚会为什么搞得这么晚？实际上我刚才讲了嘛，我们是过了元旦以后 才开始做。这个之前一直在运作这个Hello China 加入进来。为什么 Hello China 加入进来，就是因为 Hello China 呢在国内有一些资源嘛，就是因为他有资源以后我才可以说可以作为主办方。然后呢，这 Hello China 当时给我们的计划是他可以拉到国内的赞助，那我就说了，当时说了国内赞助的话，我们不如找国内的一个团体啊，就是一起运作这个事情。当时想说，为什么找到姜昆了呢？当时想，因为姜昆去年有和朱军一起有一个北美行的活动，是来给这个迈阿密一家这个超市来剪彩。那剪彩呢，当时就说了，在纽约演一场。在迈阿密演一场，我们这边就是活动票都卖了嘛，是迈阿密另一个协会做的。后来就是因为疫情没有来嘛，那他就说，我们可以再找这个姜昆，以曲艺家协会跟我们合作。这样的话呢，曲艺家协会一出面呢，国内赞助可能是会拉一些。但是呢，后来也不是想，因为曲艺家协会毕竟背景不一样。并不可能不能出现在这，所以说呢Hello China 孙总呢就是当时找了一家大的企业，就是怡岭药业。那么就因为怡岭药业呢是一家背景很深很大的一个药厂嘛，而且正好是现在这个疫情期间他们的这个联发清瘟也在推，那我们就做这个可行性报告，做了来来回回，就刚才您问我插曲就在这里头，来来回回做可行性报告，我做了，把我的人员全部都动用了，做了来回做了一个多月，最后还是被打回来了。那
就是因为石家庄突然出了疫情，然后那个
不是跟他们开了好多会，今天说你这个报告不行，明天说你那个报告不行，最后就是这个事情根本就没促成，不像想象那么简单。那这个事情没促成，那我们怎么做呀？后来我们就经过一起研究，我才后来告诉所有的本来不是这么做的，所有的就这个参与的人员自己拉赞助，自己拉自己要归自己，我们不参与。这样大家原本不是这么做的，因为我知道做这么大的活动也不容易啊，你在当地你说你不去拉点赞助你怎么做这活动，外面看的我们好像没有什么，实际上咱们自己办活动咱们都知道，对吧，小二台长？
嗯，
要给外人看了好像我们有时候拉了赞助你们赚钱了，实际上我在这里跟各位听众朋友讲，我们做媒体人真的很不容易，不是像想象的这个做一个活动你们挣多少钱，没有，我们您知道我们台前幕后做多少工作，要多少人员去做这个活动吗，对不对？所以说这个事情没有大的赞助我们怎么做呀，那我们只能是跟各家你们自己拉赞自己拉赞助赞助 cover 你自己那一块的你自己的人员嘛，所以说这个活动就这么样才做下来。如果大家都停滞在那像一开始那样做集体，等着一个这个大赞助商来做，我们再做这个活动就办不下去了。
我们节目很快就到尾声了，那今天非常有幸请到福州华语广播电视台的台长王栋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然后王栋先生也是给我们分享了他创办这个福州广播电视台，还有特别是最近就是主办这一场2021北美原春晚这个过程当中的一些秘辛啊，就是非常的宝贵。那在节目的最后啊，王总您是不是给我们听众朋友再讲一两句话，那我们就是能够带回家细细品味的。
啊， 时间过得挺快，就是首先呢就是感谢小袁台长邀请，能够在了这个我们晚会结束的这个一个晚上呢跟大家一起聊一聊这台晚会。感谢呢西雅图中文电台所有的听众能够这个收听到我们今天我和小袁台长的这一席话。还是那句话，我们做媒体呢，尤其做华人媒体非常不容易。我呢希望呢就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所有的听众呢继续支持西雅图中文电台，把西雅图中文电台这个做的更大，能够呢就是多多引领全美国的华裔媒体啊做领头羊，让我们呢这些后来之辈多多好好学习。然后呢我们希望呢以后呢经常呢联合在美的所有的这些华媒呢，我们多搞一些活动奉献给这个全美的华人。然后呢也希望这个西雅图中文电台所有的听众呢有空呢到佛州来玩，来找我，我会热情的款待，好不好？
嗯，
谢谢。
谢谢王总，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收听啊，我们借这个机会，祝各位听众朋友新年快乐，牛年大吉啊，牛气冲天啊，谢谢，
谢谢，再见。